大家好，我是夏韵芬，欢迎收听夏韵芬电台。星期二让大家上了一个震撼课哈，那当然是由于股市的一个大跌了。股市大跌，但原因有很多啦，很多人都想说，哎，中东的情势非常的紧张，当然美股也是收黑的，所以台股当然也就吓坏了哈。那当然就一天就失守了20,000点了。单日的跌幅当然也是创下了今年最大，在史上也大概是前。我想可能前十大哦，应该是有的啦哈。今天大概收在19,901点，在下跌是547点的。好，那我当然也不知道跟大家分析股市啊，我是想要从今天的一个股市当中啊，带出来我们怎么看这些财经内阁，因为我们有非常多的好朋友啊，当然会看看股市啊，然后就有一些这个点评啦。那过去的讨论大概都是类股的轮动啦、ETF 的问题啊，但今天呢，的确是有很多年纪这个掌握很多岁的哈，这前辈了哈，就跟我说，哎，你怎么没想过啊？这今天的下跌跟我们的财经内阁有很大的关联性。我说，哟，会不会太看拖了啦齁。那说实在的啦，大家都会知道中国跟美国的一个关系搞成这样子，那全世界的一个区域的经济啊都让很紧张。那说实在，地缘政治其实是很复杂的啦。很多人都会知道说啊，我们的跌幅啦跟这个中东的一个紧张的一个局势也有很大的一个关联性嘛，齁。那当然啦，政治的这地缘政治本来就很复杂。还有呢，要很担心的一件事情啊，就是产业其实都是很缺人才、缺电、缺水的，对不对？那之前还说这个台湾是不缺电的，可你看昨天多紧张哈，昨天这个用电差点出问题，后来听说经济部还很紧张，就赶快打电话给这些台电用电大户说，哎，拜托你们现在这个稍微那个这减少一点用电哈，那这样才让整个的电力运作并没有出现大停电的问题。所以我觉得那些这些长官们来讲，这些财经内阁哈，那碰到一些挑战哦，真的蛮大的。你通膨的问题解决了吗？啊，你的内阁真的有 AI， 真的有高度的智能吗？哈，这也是一个问题了。不过说实在的，今天跌幅这么大。那跌幅这么大，总要有人出来说话吧。好，谁来说话了？就不是金管会主委了。就不是金管会主委啦。那谁来讲话呢？他们好像就找到一个政企局的一个副局长啦。那他们就讲说，哎，那个股市啊，不要只看一天。所以你要知道，当官呢、要能够说话。好，啊，你要说话，还要说那种不痛不痒的话。好，就是那个像这一次我们看到，不管是财经内阁或阁员啊，因为对不起啊，我是一个比较政治冷感的动物，我是凭我的自己的直觉跟大家做一个分享，你就可以看得出来说，到底专业在哪里。好，专业在哪里，那是不是听话的、效忠的，好，那就比较有前途。那你的专业好到底在哪里。好，那这一次也有人讲说，哎，不是没有专业啊，那我们就先来看一下这个经济部长，就准经济部长哈，这个郭智辉，他是从业集团的董事长啊，从业集团董事长。其实坦白讲，在之前阁揆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没有录我们的电台，我是跟我的朋友在聊天啊，因为我们都认识童子贤哈，因为我们长期都有在支持一下报道者，所以我从以前跑新闻的时候我就认识童子贤，那时候我跑那个华硕的时候，就他是愿意跟记者联络的人。我记得当时他还有把家里的电话给我们，不过我因为换过手机也掉过，所以其实我没有他，以前有，现在没有他家里电话了。那我的意思我说他蛮友善的，一直到我离开了新闻圈，当然现在就是还是有半只脚在新闻圈了，毕竟我还是有广播的工作，我还有在网络主持的一个节目啊。那我也长期的在支持报道者，所以有几次捐款人大会，又或者是他们有一些他们的小尾牙也会邀请我，我也常跟这个童子贤有时候会见面聊聊天。我就会想，就是说如果他当阁揆的话，我觉得也许是台湾一个新的这个风貌。毕竟呢，他你看从华硕创办人之一做起，然后有自己的事业， 然后呢他自己也是很文青的，他也协助报道者，所以他如果做阁揆我觉得是一个新的面向。但他的说法是说家人阻止啊，我常在想，就是说如果我是他的朋友啊，我是这个国民，我就会希望他来当阁揆。但如果是我是他的朋友，我是他的家人哈，特别是家人啊哈，就会不希望。你想想看，你当一个阁揆，当个官，你的祖宗八代被人家翻出来，然后一天到晚被人家骂的。还有最重要，他还是有事业的人啊，他在两岸其实有事业的。你有事业的人，你来接这个阁揆哈，这个恰当吗？哈，你看之前郭台铭郭总裁要选举的时候，你看他的企业有受到一些这个政治的角力战嘛哈。那现在大家就看说这个郭智辉，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准经济部长，他能不能够顺利就任哈，也几个问题了。因为过去他有替那个大陆来设这个晶圆厂。那当然很快，这个新闻很快出来，就是说从月他有讲哦，他说他没有涉及半导体材料或者是设备相关的一个往来。那以前哈还有一个新闻，就是他有违反那个证交法被判刑。那从月也有讲说啊，那是因为96年有一些商业纠纷，财报数字有出入哈，所以从编财报的时候有涉及一些证券交易的法规啊。那然后他说啊，因为公司有主动更正从轻发落，所以就可以缓刑。所以为什么这个经济部长一出来啊，一出来有这些争议，这些争议就在于说哦，他真的如果以他的集团跟他的这个能力的话，诶，我觉得他是蛮有这个能力的啦，齁，蛮有能力的。那另外就是有看到赖清德这一次哦，他有一些不管对于这个我们刚刚讲过和硕董事长那个童子贤嘛，他希望他能够当行政院长，他本来说蛮高兴的，后来又反对。我的意思就是说赖清德应该我跟他也没渊源，也不认识啊，就感觉那我要讲好像说好像跟他很熟齁，并没有。我的意思就是说他至少有去询问过，光这个过程我觉得蛮重要的。好，那经济部长现在能不能顺利这个就任，那我就看怎么样来解读。第一个他有这个证交违反证交法这件事情齁，还有就是他有替大陆设晶圆厂，但是公司是否认啦齁，公司是否认以后事业该怎么样做一个切割。他身价很高，他也不缺钱齁。那另外我们刚刚讲过股市跌成这样子，过去都会找金管会的主委啊，过去找金管会主委来评论一下说股市怎么这样大跌，你怎么看的齁。那我们刚刚看的就是我看到一些网络上的新闻，就他们找的是政企局，好像就是不是找金管会的主委。为什么呢？金管会主委要换人了嘛，好，换彭金龙。彭金龙是我在政大读书，他是金融保险啊，做保险的哈，以前好像也在保险司待过了哈。不过一般人都会认为说他对于保险的业务是比较熟悉的，那对于其他金融金控公司会不会很熟悉，我不知道哈，这个我真的不知道。以前顾立雄担任那个金管会主委的时候，其实很多投信银行简直是哀鸿遍野的哈，就是说自己不了解我们的业务，然后就来当我们的官。我记得那时候那个金管会要那个欢送顾立雄的时候办得很盛大，那这时候我还私下笑过他们说怎么会办这么盛大，他说你不知道我们有多开心啊，他可以那个他可以走了，我们多高兴欢送他了。好，那这个金管会的主委啊，过去的一个这个主委是黄天牧。一般人认为黄天牧其实他会就任，因为他是官僚体系出身，所谓官僚体系就是他从年轻就做一路做上来的，他当然很了解这个行政工作的运作。那当然他在任内股市也到了2万点，然后他做了一些政绩一般人也认为不错啊，很多人也会认为说他会留任。但就偏偏有一件事情齁，让他没有留任。据我的内部消息啊齁，内部消息齁，的确是在金管会有很多人争了齁，之前有第一金投信董事长那个尤昭文齁，他们说有可以接。后来还有个副主委齁叫张传章，我以前也见过，我觉得 从这个副主委来变主委，黄天牧就是这样，从副主委变主委哈、哦，所以我觉得还是要一点这个过去的历练哈、哦、是比较适合。你看黄天牧做的其实是四平八稳的，那他出了什么事呢？啊，他出了事情就是你知道吗？就是罗明才哈、哦，这个立委罗明才哈、哦，那他也透过金管会去邀了几个金融业者来吃饭，那又有人讲说，哎，这个罗明才有找金管会的官员。那么到他那个新店的一个私人招待所去唱歌，去应酬。那当然金管会有说啊，就政风处就开始查了啊，说你有没有去啊，你都要这个拒绝，要自清的。那你现在是一种新旧内阁在一个交替的敏感时间嘛齁、哦。那你有没有去吃饭？那你是什么理由去的？也就是这么敏感的一个时间，那你现在把黄天牧换掉了，那是不是就是因为说，诶，是不是你督导不周嘛？你还是你自己有去吃一餐饭呢？这也可以看得出来哦。这一次赖清德的内阁当中有几个脉络可循啊，齁。第一个当然他就是要做一个就是比较没有那么的政党分明的，所以他找了这些不管财经内阁或你看其他的，以财经内阁我比较熟悉来讲的话，比较政党的色彩没有这么的浓啊，我觉得他可能也要做一个联合政府，或是想要把这个党派先不要那么明显啊，所以他有找了一些不管是高科技业者啦，或者是有一些地方创生啦齁，传产的一个业者有来做这样的一个咨询。那现在看到就是财政部长庄翠云是留任的齁、哦、是留任的啊，做的是四平八稳的嘛齁、哦、他做的非常的四平八稳，而且说实在的他很年轻就进入财政部，我们刚刚也讲过他就是很官僚体系出来的，他有经历过副局长啦，然后有做过国有财产局的署长齁、哦、所以他这个领域其实非常非常深，那当然他又是女性的一个财政部的一个女性的政次嘛、哦、所以他再来出任部长，说实在的四平八稳没有太大的一个问题。那另外就是那个国发会的主委龚明鑫嘛、哦、那龚明鑫大概他也推动了一些这个产业嘛、哦、那是不是能够信赖新的政府，然后比较稳健的一个这个接棒、哦、那当然没有太大问题的。啊，另外就是还有一些这个企业界是刘静清啊，刘静清其实待过 IBM 嘛，资诚创新咨询公司啦齁、哦、那可能会出现这个国发会的主委。那他如果做这个国发会的话，那龚明鑫就会调去行政院秘书长齁、哦、总是他也是有一些建树的啦齁、哦。好，那看到目前为止啊齁、哦、这财经的一个内阁齁、哦、大家都会认为说，哎，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了齁，你到底是爆冷门齁，还是这个黑马齁，这个很难这个确定了齁。当然我们也跟几个朋友在开玩笑，我们就说诶，大家在猜齁，就是有很多的那个内容啦，可是这一次你就觉得诶，这些内阁的阁员是不是都要很听话齁，都要很听话。然后对于现在出现的一个国发会的这个主委啦，那个刘静清啦，刚讲到了，还有金管会的主委彭金龙啦齁，然后还有那个刚讲了这个财政部长他是留任的齁。说实在的，你当一个官齁，当一个官我觉得你要承担很多的原罪啊，就是说市场上的风吹草动原罪，你要任劳任怨啊，真的现在官真的不好当啊哈。但我觉得还有一件事比较少提到，就是你要任人毁谤了。好，就任劳任怨任棒啊，这个是我一个比较这个资深的前辈讲的。诶，不管你怎么骂啊，不管你怎么骂，那我都这个能够挺得住。我们讲是讲心理素质要够高，那有学问有年纪就说任棒，任你怎么毁谤，我还能够在这个位置上。那当然我这些前辈们也有跟我告诉我了，我说哎呦，要是我的话，我宁愿在企业界， 我就升官发财赚钱就好了哈，就是说我为什么要升官，为什么要去当官呢哈。他说运芬你就不懂了，他说当官的话哈，这叫你们年轻人说法的话，祖坟都冒青烟了，这光宗耀祖的一件事情啊。所以你想想看啊，我们就觉得说商人如果你能够把事业经营得很好，你也赚了大钱，你也赢到了社会的尊重，对不对？因为你怎么领导企业的，通常你都会现在很多企业家开始出书了，开始出有声书了，开始在传授技能了，也得到很多人的一个认同，那开班授课的哈，也是大师级的哈，但是他们还是认为当官啊才是哈这个光宗耀祖的一个时刻啦哈。好，那当然呢，现在看到这个股市跌成这样子，有人讲说哎这是财经内阁的名单，吓一跳啊。我倒不用这样认为啦，当然是开玩笑是这样讲啦。不过说实在的，难道跟一个多月之前全民在疯买 ETF 没有关联性嘛？就像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个内外的变局实在是很多的，内外变局就包括说你说我们中国美国的关系，或者地缘政治啊，伊朗以色列的一个问题了。好，那还有呢，我们内部财经内阁没有问题，还有一个月之前对 ETF 买成这样子，难道没有种下一些因吗？好，当散户非常狂热的时候，不都是屡试不爽的嘛，哈。那我们看到这一次有一些人是从学者出身了，哈，有一些是从这个业界出身了。说实在，业界出身了，很多的老板其实脾气都不好。因为我们以前采访的时候，我今天在报社采访的时候，我们其实一定要见到老板的，因为当时你是我们中时，我们都觉得我们是大报嘛。那也在工商、中晚我都待过，然后在时报周刊我也待过，我一定要见老板的，我绝对不要见下面的人。老板通常脾气都不好的，我们近距离接触没有一个老板脾气好的，所以我说这些老板啊，通常要骂人就骂人，要生气就生气，要丢什么东西就丢什么东西，你到了立委叫你乖乖站好的时候，你能不能够应付过去，这是关键。那学者呢，我觉得学者有时候出身也不是很容易看的，好，也不能看，就是你有这个学养，但你有没有这个经验，你能不能够有一些建树出来哈。像过去大家也认为说唐凤部长是一个 AI 神童，好，那当然他转天下大步，你看一落千丈哈，那当然大家对他的期许也是很高的。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哈，就是说我们要帮一些国家的财经大计找到对的人对的政策，这真的是要碰到很大很大的一个挑战啊。那我记得那时候这个赖清德他当选之后，然后他说他要组内阁，我记得他喊出的是 AI 内阁，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哈。但这个 AI 跟人工智慧哦，真的没有那么的一个这个相似啦哈，因为他说要有一些这个 active 哈，让大家就是会觉得就是很有活力的哈，有活力、有解决能力的哈，能够为国家做事的啦哈。不过说实在的，如果说现在我也不会讲，像我有很多朋友，因为我是念这个我是对啊，我是学新闻出来的，我有去念这个社会系，但我有很多的或去念这个商学院，但我有很多的朋友他们当年没有办法去念这个私立的这个新闻这个学校的话，他们会选择念政战。所以我其实很多好朋友都是女军官女军官，那他们是军官的观念就会跟我讲，他就是说哎，那选这样的一个国防部长的话，那到底是不是这个要听命于谁啊，哈，是不是听话。我说那听谁的话，听总统的话。他说听总统的话也就好了，那万一我还要听总统背后那个人的话。我说那总统背后那个人是谁，他说哎，你猜的嘛，就美国人嘛。那是不是就有这样的一个联想，好，这当然是一个退役女军哎，他的官还不小啊，做到这个上校退下来了哈，就因为他中校他也升不上去了哈，他也升不上去，但他一直对于新闻工作其实是非常非常的热爱的，那这是他的一个联想嘛哈。那你说这样的一个军官对于国防的部长的一个这个不安定感、不信任感，以及我对于现在看到财经内阁，我也看到了很多的不安全感。说实在的，产业这些缺人、缺水、缺电的一个问题怎么解决？还有缺地，对不对？我们缺了很多，我们要找到 真的要对的人走上对的路。当然我现在朋友也告诉我说，别担心啊，现在也许不是看谁上台或者是谁这个做得好齁，能不能顺利就任啊齁。现在是可能要猜谁会先下台。哎呦，我就好毒舌哦，就好毒舌。好，当然现在看起来财经的问题很多，我们是不是找到对的人了，能够做到对的事。当然我们希望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国家都是往好的路子在发展的齁。我也常讲，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对于政治大家会有一些不同的观察跟想法，不过财经其实是很务实的，每一个人的生活有没有做一些改善，对不对？你的钱这个够不够开支，对不对？你有没有期待你的这个钱可以赚得更多？又或者是说，诶，你买得起房子吗？又或者是说，诶，你对于这个未来的这个通膨，或者是诶，你对于未来你的孩子，好像我们现在最担心的是你的孩子，如果你有下一代，你希望他过得更好的，那对于现在的一个财经的一个挑战，内阁的挑战的确是很多的。好，我只能够就我所知道的，那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齁，这个看到财经内阁，我们期待有更新齁，因为网络上很毒舌的，因为网络上我刚看到的我快昏倒了，有人讲说哦，第一波是这个人事呢是人渣中的极品，第二波是人渣，那当然要做官，说实在的学经历都要很充足啦齁，但是只是你的专才能不能凌驾于派系之上，或者是把国家的利益摆在前面，把全民的福祉摆在前面，为你的这个后代子孙多尽一点力，我觉得这是我们对官员的一个期许啊。如果你都能够做到了，在你祖坟冒青烟或什么，我都很祝福的。但如果你没有做到，你只是听话，然后不办事，那当然啦，我觉得也应该要受到一些这个惩罚的。好，我就不喜欢当官，所以我也不喜欢以前我当在媒体的时候就不喜欢当官，所以我也不可能当官的哈。当官我觉得没什么好，我能够把我自己管好就已经很好了。好，今天跟大家分享在这边。那当然呢，很多人也很关心啊，就是说看股市这样啊，那有很多人也私讯我，还是要提醒大家那个诈骗很多了哈，是不是不要相信。但说实在的，因为跌成这样哈，大家也不用太担心，因为多头一定都是缓涨急跌，像今天急跌齁 ,500 多点齁，那就是急跌齁，急跌啦齁。那几个观察的一个重点啦，第一个当然就是说你这个指数最近不要再破底了，不要再有新低了，如果再有新低当然不好齁，都不要那个新低了齁。那另外就是你要观察一下那个成交量，通常我们在跌的时候我们希望它的成交量会缩一点齁，会缩一点。因为如果是价涨量增这是好事，那价跌量缩也是好事，但我发现像今天的话是价跌量也增了齁，这就不太好了齁。那另外就是有人问我说，诶，那什么地方有撑啊，什么时候这个会就不要再跌了齁，会开始再恢复多头的格局。坦白讲我们要先看台币有没有再止跌了齁。台币因为像今天几乎是股汇双杀齁，你外资都跑了齁，是不是都跑出去了齁。所以外币这个台币如果先止跌了齁，台币止跌之后我们再来看看有一些主流股有没有稳下来齁。那主流股我们也先观察一下礼拜四台积电有法说会，也许有一些好消息，那么就会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那另外就是也有人提到说这个战鼓一响啊，黄金万两啊，也就是说像这种中东的战事啊或怎么样，是不是黄金又涨了啊，那黄金之前就涨了，也不是因为最近才涨的。总之呢我们现在就是我常讲子弹在飞的时候我们先低头看，子弹飞包括我们阁员是不是能够顺利在五二零都能够这个就职，当然要开观察一下，对不对？有些可能会有些变数，我也不知道了齁，就先低头吧齁，先看一下齁，也不用急着冒出头然后来觉得不好，不用唱衰齁，我们就希望祝福，这很重要。那另外就是对于像黄金啊或者是台股的一个观察，也不要凭感觉齁，不要凭感觉，就慢慢的先观察一下，这几天不要再破底了，这个礼拜不要再破底了，你看明天的股市吧齁，然后量不要再出来了哈，我觉得这也就是我们初步从指数上来先做一个观察了哈。好，我们先跟大家分享在这边，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